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8章。耶稣在清水宣讲，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。耶稣穿越群众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七嘴八舌地呼喊他，有人露出伤口，也有的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，还有的简短地说，求你怜悯我。更有人将幼儿带到耶稣面前，请他降服。由于天气晴朗，来了一大群人。当耶稣正要走到位置上时，通往河边的小径上传来凄凉的叫声，达卫之子，求你怜悯我这不幸的人。耶稣望着声音的方向，门徒和群众也跟着转头看，呼求者的声音却被黄杨树的灌木丛遮住了。你是谁？出来吧。我不能，因为我不洁，我犯罪感染了癞病，要去司祭那里等待被世界铲除。可是我寄望于你。是个癞病人，是个癞病人，铲除他，用石头砸死他。群众乱哄哄地大叫。耶稣做了个手势，要群众安静，保持心平气和。他并不比一个仍生活在罪恶中的人更污秽。在天主眼中，一个不悔改的罪人要比悔改的癞病人更为污秽。你们谁若能相信，就跟我来吧。门徒们和好奇的人都跟着耶稣走，其余的留在原地引进观望。耶稣越过了房屋和小径，向着黄杨树的灌木丛走去。他停下脚步，命令说，出来吧。一个年轻的男子出现了，他的容貌清新英俊，只是脸颊和嘴唇被薄薄的髭须掩盖着，他的双眼泛红，显然哭过。一片问候的声音从蒙面的妇女中传来，他们原先在院子里已经泣不成声。当耶稣越过他们往灌木丛时，由于群众的威胁和叫嚣，他们便放声大哭。啊，儿子！有个妇人扑倒在另一个妇女怀中，他们是亲戚或朋友，我华多达并不清楚。耶稣单独走进那不幸的人说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感染了癞病？年轻人低下头，满脸通红，羞愧地喃喃自语，不敢再往前一步。耶稣重复地问，他清楚地回答，但我华多达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几个字，家父，我去了，我们犯了罪，不止我一个人，你母亲就在那里，她哭泣也期盼着。天主在天上全知全晓，而我在地上洞悉一切，但我需要你明认自己的罪过，我才能对你施予怜悯。说吧。 儿子，快说，你就可怜我这曾经怀过你的母亲呀。那妇人拖着沉重的步伐，热泪盈眶走向耶稣站立的地方，他跪了下来，一只手不经意抓住耶稣长衣的下摆，另一只手指着儿子，泪流满面。耶稣按手在妇人的头上，他重复对年轻人说：“说呀，我是家中的长子，协助父亲做生意。他好几次派我去耶利哥拜访客户，其中一个客户有位年轻貌美的妻子，我很喜欢她，她也喜欢我，我们超越了本分，互相倾慕。当她丈夫不在时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她原本很健康，我也很健康，我们彼此都希望占有对方，但我不晓得除了我，她是否还有别的男人，才感染了赖病，不久她就病发，如今她已在坟墓区等死。而我母亲，你也看见我身上只是长了一块小斑，他们却认为这是赖病，我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。时候一到，不但没了母亲，也无家可归，更失去了性命。母亲啊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你，却无法接近你，亲吻你。今天他们为了检验，拉开我的衣服，把我逐出家门，逐出村庄，这比死亡更惨。母亲，你甚至无法为我的尸首哭泣。年轻人哭了，他的母亲仿佛一棵被摧残的老树，在风里摇晃哭泣。群众议论纷纷，也有人高声挞伐。耶稣难过地说：“当你犯罪时，想过母亲吗？竟这么糊涂，不记得地上有个母亲，天上有位天主吗？要不是得了赖病，你还会想到已经冒犯了天主，伤害了人吗？你对自己的灵魂和青春究竟做了什么事？我被诱惑了。你是个孩子吗？不知道无论谁犯了那个罪都会受诅咒吗？你不该得到怜悯，你该死。啊，求你怜悯，只有你能。不是我，是天主。如果你发誓不再犯罪。我发誓，主啊，救我。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大难临头了。母亲，请用你的泪水帮助我。啊，母亲。那妇人已经声嘶力竭，她抱住耶稣的双腿，抬起头，睁大眼睛，痛苦哀戚地仰望着。他脸部悲惨的表情，像一个快要溺毙的人，知道手中所紧握的是能救命的最后希望。 耶稣带着怜悯的微笑，看着他说：“母亲，起来，你的儿子已经痊愈。这是为了你的缘故，而不是因为他。”妇女还有些迟疑，无法相信，她认为儿子站得那么远，不可能被治愈。她摇摇头，放声大哭。人哪，拉下你胸口的长袍，露出原本有斑块的地方，给你母亲看，好让她安心。年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拉掉了衣服，他裸露着身躯，清洁光滑的皮肤显得干干净净，是一个壮硕健康的人。母亲，你看，耶稣说。他弯下身扶起妇女，耶稣的动作同时握住了她，这是为避免在行洁净礼之前，因为目睹奇迹和母爱的冲动，怕他奔向孩子。当妇人领悟过来，由于不能向孩子表达母爱和兴奋之情，便松懈地靠在耶稣的胸膛上，欣喜若狂亲吻耶稣。他又哭又笑，又亲又吻，赞美颂扬。耶稣怜悯地抚慰着他，然后对这年轻人说：“去叫司祭检验你，而且要牢牢记住，天主治愈你是因为你的母亲，由于她的缘故，你在未来才算无罪。去吧。”年轻人在送谢救主后，便自行离去。距离他不远的地方，那母亲以及陪伴前来的妇女们尾随着，群众都欢呼高唱赫三纳。耶稣回到位置上，这年轻人忘了天主命令我们要遵守道德伦理，他忘记除了天主以外不可拜邪神，他也忘了我曾经教导过你们要遵守安息日，他更忘记应该敬爱母亲，他甚至忘了不可奸淫，不可虚伪，不可贪恋近人的妻子，不自杀，也不杀害自己的灵魂，不可通奸。他忘了这一切都是被禁止的，所以你们看到他如何遭受了天主的打击。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，与不可奸淫，两条诫命息息相关。有行为之前，总是先有欲念。人一向脆弱，为了得到如饥似渴的东西，往往欲火焚身。更可悲的乃是，对正义的渴求，人心却不是这么火热。在恶事上，人心向往且付诸行动；在善事上，人心即使愿意，反而裹足不前，甚至退却。因为邪恶的欲念就像野草一样，春风吹又生。我重复刚才对年轻人所说的话：你还是孩子吗？不知道那是致命的诱惑，应该避免吗？我受到了诱惑，这真是老套，长久以来的借口。古老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人应汲取后果，对诱惑说不， 我们的历史详细记载了那些纯洁的楷模和典范，他们面对各种性的诱惑及残暴的威胁，都能终其一生保持贞洁。诱惑是罪吗？不是，是恶者的计谋。凡战胜诱惑的人，将获得功劳与光荣。身为丈夫的，和其他女人做爱，就是谋杀了自己的妻子、儿女以及本身。那进入邻人家中通奸的是个贼，是个最下流的贼。像只杜鹃鸟，不费吹灰之力，鸠占鹊巢，假装和欺骗朋友的信任，是道道地地虚伪的人。像这样的羞耻，不但糟蹋自己，也践踏了父母。因此，天主会与他同在吗？我为那可怜的母亲才行了奇迹，对猥亵淫荡的行为深恶痛绝，这种事情令我极端反感。你们会因为害怕赖病而大声叫嚣，我的心灵却是厌恶淫荡在呐喊。我被形形色色的可怜人所包围，我是他们的救主，但我宁愿接触一个异人的遗体，因为他一生正直，他的肉体洁净，他的灵魂在安息中，也不愿意走进一个邪恶淫荡的人。我是救主，我更是那无辜者。但愿你们所有到我这里来或是谈论我的人，都要牢牢记住，不要将自己的教母，即不信、邪恶和谬论，归到我身上。我知道你们还想从我身上得到别的东西，但我现在不能。那个刚刚长大的年轻人，就是被淫欲摧毁殆尽。这件事搅乱了我的心境，远远超过我触摸一具尸体。这件事令我呕吐窒息，所以今天我无法传递天主的圣言。我们去照料病人吧。对寄望于我的人，我将带给他们健康。愿平安与你们同在。耶稣仿佛受到了折磨，面色非常苍白。当他弯下身看顾患病的幼童，或是躺在担架上的病人，他恢复了平静，脸上再度露出笑容。特别是他将自己的手指深入一个年约10岁左右婴哑的男童口中时，耶稣要他说耶稣，然后又说妈妈。人群逐渐离去，耶稣驻足在阳光普照的庭院里，直到犹达斯上前说，师父，我的心很不平静。为什么，犹达斯？为了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，我认识他们，请允许我去那里几天。我不是请求单独去，而是请你派遣西满和若望与我同行。记得第一次我们被派往犹大，这两个人对我很好，每当我冲动时，其中一个会让我冷静，当我思想不洁时，另一个会净化我。你很难相信若望对我的意义有多大。当我像火一般干渴，它就像露珠；当我像一池被吹皱的水，若望就像水面上的一层油，令我平静。 请相信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那么喜欢他。你不要惊讶，他是我的平安，而你如果经常这么好，也会成为我的安慰。天主给了你很多恩赐，你要好好利用，多行善，就像这几天的表现，你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中途。到时候你会爱我如同爱若望一样吗？尤达斯，我对你的爱不会改变，只是爱里不再有担忧和悲伤。啊，师父，你真好。你可以去耶路撒冷，但无济于事。只因为你想帮助我，我也不希望让你失望。我马上通知西满和若望，我们走。你看见有些罪孽特别让你的耶稣受苦吗？我就像一个举重的选手，高举超过自己能够承担的重量，再也不要让我这样痛苦。总部。不会的，师父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但我软弱，爱能强化一切。他们进入屋内，神事结束。